今天為我們正道的就是來到本堂去實習的張寶儀神學生，我們的講題就是叫做自己有，我將時間交給他。
各位弟兄姊妹晚安，晚安，大家好，我是今年在華基堂實習的神學生，我叫做寶儀。轉眼間已經在華基堂實習了大概三個月的時間，這三個月對我來說很特別，因為無論是之前還是見到弟兄姊妹眼裡面的笑容，還是終於可以拿開口罩見到弟兄姊妹面上的笑容，都讓我這個神學生感受到無比的接納和無比的愛，彷彿大家都當我是主裡面一家自己人一樣。今天我們看的一段經文同樣都是一個關於接納的片段，但是故事裡面的主角耶穌就正正經歷了一個不被接納的片段。在故事裡面的人將耶穌拒絕接納他們成為自己有。我相信在香港成長的大家一定有聽過自己有這個 term， 我在預備的時候都 Google 了一下究竟自己有的意思是怎樣。自己有是有住在同一個組織裡面有同樣身份認同的人。正面一點來看，自己有就是讓我們可以在同一個群體裡面擁護同樣的身份。負面一點來看，就是說我們有機會會分黨分派分你我的狀況出現了。今天的經文馬可福音三章二十至三十五節同樣都是一段關於身份的經文。馬可福音由一開始就記載了很多耶穌傳講和展示祂異能的片段，在緊接著耶穌呼召十二門徒之後的段落就是我們今天所看三章二十至三十五節。這個段落裡面我們會見到以色列的宗教領袖一班的文士和耶穌的家人和耶穌一起的片段。這班人的相遇實在很奇妙，其實呢文士和耶穌的家人呢正常是大難都請不來的，不過在這個段落裡面他們有著一個共通點，就是他們一同去抵制耶穌，一個控訴一個控制。我們首先來看一下控訴耶穌的文士啊，經文裡面告訴我們知當時耶穌是在一間屋的裡面，很多人聚集忙到飯都沒得吃，他預見這班由耶路撒冷來的文士，文士是那陣時負責抄寫和去解釋律法工作的知識分子，這班從耶路撒冷來的文士，從聖城來的文士是一班有權威有聲望的人，他們第一次跟耶穌相遇就立即公開控訴耶穌，毀謗耶穌的名。這班文士對著耶穌有兩個的控訴，第一個控訴是他是被別西卜附著的。別西卜可能大家對他有些陌生，其實他是巴力，舊約裡面巴力的神，即是代表著鬼王的另一個名字。這個句子無論是在名詞還是動詞的裡面都時常用在鬼的裡面。更加重要的是文士說這句他是被別西卜附著，其實並不是對著耶穌說的，他這個字告訴我們聽，其實文士是對著第三者，即是那班群眾說的。文士為什麼要這樣說呢？其實正正就是要顯示他們期望讓群眾能夠知道耶穌和別西卜的關係，他們很想去毀謗耶穌的名。第二個文士對著耶穌的控訴就是靠著鬼王趕鬼。在馬可的記述裡面，文士對著耶穌有很多的誤解，他們按著他們的標準認定耶穌就是那個跟他們對立的人，他們將耶穌之前在一章二十九至三十四節能夠趕鬼的行為歸咎在鬼王的身上，認為耶穌從鬼王裡面得到了權柄，所以他們就說了靠著鬼王趕鬼的這句說話。靠著鬼王趕鬼，如果心水清的弟兄姊妹聽得清楚想得明白的話，就會知道其實這句說話是不太 make sense 的， 即是自己人打自己人，即是个老板要赶走自己派出来的人。文士讲出的这句话并不是要为了让人去认识神，反而文士是想人是想标签耶稣，破坏耶稣在众人心里面的名誉、地位和受欢迎的程度，更加控诉耶稣是被污鬼附着。这班本来和耶稣应该站在同一阵线的人，反过来去控诉耶稣。话说近来有一套很热的韩剧叫做《黑暗荣耀》，有没有弟兄姊妹都有看啊？我趁着三月尾的Sam Break，用了两日的时间，很快速地煲完这十六集的韩剧。这套韩剧其实就是讲一个有钱女欺负贫穷女学生的故事。然后这个贫穷的女学生用十年的时间慢慢去筹备这个复仇。在整套韩剧的里面呢，其实都看到我咬牙切齿，因为不断地见到这个有钱女无理的欺凌，站在一个高高在上的姿态标签一个无力反抗的女学生。更加重要的是，她带着其他同学一起带来了群众的力量，一次又一次地欺凌在她眼中里面一个社会弱势的女仔。咁啱咧，我哋今日二少团咧都系睇咗一套关于欺凌嘅戏哦，所以我睇嘅时候咧，其实我好有共鸣，我觉得仿佛咧即系上帝为我预备咗呢一个例子喺当中。无论咧系我啱啱所讲嘅《黑暗荣耀》呢一个嘅韩剧，还是系二少团刚才睇嘅嗰套戏，都好似文士对待耶稣一样，先系标签，然后再逐步逐步去拆毁耶稣嘅形象。带来了控诉的结果。不过耶稣呢都不是留的，他都立刻呢用比喻你去回应文士的控诉。在二十三节下至到二十七节，用上了很多的比喻，包括一个国、一个家和撒旦，来显示着内斗是站立不住，是支持不住的。耶稣更加用了壮士的比喻，让人知道圣灵是他能力的真正来源。耶稣有超然的能力，能够绑住撒旦，能够绑住撒旦的权势，能够从撒旦的手里面去抢夺和拯救那些被撒旦附的人。耶稣正正就是回应了在一章的里面，他一开始传道就能够制服污鬼，带来神国里面的拯救。我们望见的文士，一班本身应该熟读摩西律法又教导摩西律法的人，绝对不是无知。他们脑里面那些对圣经的知识的丰富，可能比我们在座每一个都多。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他们想要更大的权力去维护他们自己本身的权威和传统。在这个情况之下，他们不自觉就站在撒旦的那一边，站在邪灵那一边，一起去控诉耶稣，成为了那个真撒旦的人。他们不认识耶稣的身份，也都不明白又否定耶稣的权柄，将耶稣的能力归在撒旦的里面，呈现了一种善恶不分的罪。当我们明白了文士和耶稣之间的状况，当我们望回我们的生活的时候，我们面对着一些被挑战、一些对立的时候，我们会不会都成为了一些控诉别人的人呢？其实我们在控诉的里面，我们有没有选择呢？话说上年九月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安达臣道发生了一件冧天平的工业意外。这件意外使到有一些工友的死伤，其中一个工友他过了身，叫做许生。他的太太许太当时都被确诊了有这个末期的癌症。不过当时的新闻呢，很多的报道告诉我们，许太的反应比起平常的人有一些不同。他的文字、他的信很触动我， 容許我在這裡讀給大家聽。我覺得每每有不好的事情發生的時候，很容易聽到很多的問責，在他的認知裡面，處罰輕重都很難有好的結果。我更加希望事情發生的時候，相關的機構能夠以一種建設，不是反對，不是打倒的角度去思考，以一個雙贏或者多贏的方案為這件事情畫上句號。由於香港的社會非常之多元化，大家可能都有不同的國籍、出身、教育、宗教信仰，於是在面對問題的時候特別容易對立，或者一盤散沙的狀況。所以好像我一個沒有政治立場、沒有宗教信仰的人來說些什麼，或者人家會容易接受一些。不知道大家呢聽到這一段說話的時候呢有什麼感覺？我看到這一段說話，看到許太的文字的時候，我彷彿感受到他那種暗暗的力量，那種的勇敢。許太呢處於一個災難、意外、傷痛的裡面，他是最應該去控訴、最應該去索取賠償、最應該去為自己和他的家人去爭取權利的一個人。但是在他的文字的裡面告訴我們，這個世界裡面有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對立面，但是他放棄了控訴的態度，告訴我們他不是以一種反對和打倒的角度去思考。他放開了一切跟香港人去分享，他不要控訴，他只是想以後的人不再去經歷同樣的事情，他想以後的人好。其實控訴和批評不一定有錯，耶穌同樣用比喻去批評文士，告訴他們知道他們有什麼不對的地方。但重要的是我們可以選擇，讓我們在我們當我們很想控訴別人的時候，我們首先去檢視一下我們自己的動機，我們究竟是否藉著控訴和批評別人，我們得到一些權力和益處。讓我們先停一停，想一想，我們究竟是否以建立別人為我們的首要。願我們都一同去拒絕控訴，因為控訴使我們成為神國裡面的局外人。當我們看完文士控訴耶穌，我們緊接著的就是耶穌的家人想控制耶穌。事實上，在這短短十五節的經文裡面，是一個三文字的結構。耶穌的親屬的表達是包住了我剛才所說文士的表達。上文讓我們知道耶穌能夠勝過撒旦這個頭號的勁敵，能夠趕鬼，但是在這裡耶穌卻受到自己最親的家人的拒絕和控制。這班家人對著耶穌有兩個的控制，第一個是這班親屬拉住耶穌。拉住呢，在原文裡面來說呢，有逮捕、扣押和佔有的意思。他們呢認為耶穌呢實在太大壓力了，實在太多事做了，使到他呢沒了自己。更加重要的呢是這班親屬呢由細看著耶穌大，明明耶穌從來都只是一個普通人，為什麼在這一刻會有這麼多人聚集和跟著他的呢？為什麼眼前的這個耶穌這麼陌生的？同時間，因為耶穌望著眾人的需要，使到他們自己和令到身邊的人都沒得吃飯，所以這班親屬就老遠地從拿撒勒尼走過來拉住耶穌，彷彿就好像媽媽叫兒子快點吃飯了樣。他們認為耶穌的行為和心智都很不合理，所以他們決定要控制，要阻止耶穌。但其實他們的想法正正就是顯示他們對耶穌服侍和那種的行為的不了解和信心的不足。更進一步的是，這班親屬更加控訴耶穌，說耶穌是瘋狂了。 癲狂的另一個意思就是被鬼附。所以耶穌的家人不自覺的又跟文士一樣站在撒旦的那一邊，將耶穌的一個權柄歸在撒旦的身上。第二個親屬對著耶穌的控制是親屬站在外邊打發人去叫耶穌。經文裡面其實沒有說親屬找耶穌做些什麼，不過他們的表達有輕輕責備的意思，他們非常有把握當耶穌知道了他母親和他的弟兄這班的親屬來了之後會中斷他的教導，然後出來見他們。他們最大的渴望就是耶穌能夠遠離眾人。的確，我們望見這個家人對耶穌那種着緊，但是經文呢很有趣，很奇妙地描述了一個屋內和屋外的對比，一個空間的對比。一班有血緣有親密關係的人反而站在屋外，一班和耶穌沒有血緣關係的人反而圍著耶穌，聚集在耶穌的身旁。原來最親密的人都有著最深的隔隙，更深的不明白。這班親屬期望控制耶穌，他們不理解耶穌的熱心，更加很難想像在上帝所說的國度裡面要容納一班不屬於自己和自己沒有關係的人。所以這班親屬定義要控制耶穌。前排我在 Facebook 裡面見到一個 post， 那個 post 的內容就是說有一個怪獸媽媽由小到大照顧一個年輕人，照顧到一個年輕人18歲都不識自己搭巴士，亦都不識自己買早餐，同埋唔識自己翻學。這個控制狂的家長覺得我為你付出咁多，你的人生應該聽我講噶。佢要求佢嘅人生係跟住佢嘅劇本嚟行，使佢無論喺學業、生活、交友、拍拖，甚至乎生兒育女，都掌控在这个妈妈的手上。我相信这些片段我们偶然都会听到，不过最后我们会知道这些故事或者这些很熟悉的这些怪兽妈妈或者家长换来的结果，就是小朋友要是就听话到完全不懂自理，要是就关系充满着隔膜，彼此不明白。或许我们代入耶稣妈妈的角度，纯粹都是阿妈担心个仔的一个举动。不过我们看回文本后的世界，在一世纪的地中海世界里面，个人的身份是象征着群体身份的认同，你的举动是影响着整个家族的荣誉。这种中东文化的荣誉欲使到耶稣的家人很急切的希望带走耶稣，避免家族有不好的影响，漠视了耶稣所说所做的。刚才我提的例子并不是鼓励年轻人不听阿妈说，在我的里面管教是需要，但是若果我们的想法或者管教是大于上帝的话，或者当我们的想法是包含着一些自我的私欲的时候，就会变成一些我们对上帝控制的欲望。愿我们都一同去拒绝控制，因为拒绝使我们成为神国里面的局外人。听了文士的控诉，听了耶稣家人的控制，那到底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听我们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呢？耶稣期望我们要做一个怎样的自己友呢？在33节至35节的问与答，让我们知道一些的答案。在35节的里面，耶稣为我们赋予了一个新家庭的诠释，让我们知道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兄弟姊妹和母亲了。让我们知道这个家是描述一个属灵里面亲属的关系。耶稣为我们创建了一个新的家， 暗示緊呢一個咧係經文裡面成個段落裡面嘅重點。喺耶穌嘅回應裡面，我哋可以睇到神國裡面嘅局內人同埋局外人嘅分別。耶穌用咗自己嘅屋企人嚟帶來咗呢個新屋企嘅形容。耶穌話緊俾我哋知，神所掌管嘅生命並唔受住血緣關係所控制，因為血緣關係咧，只能夠為我哋保存喺地上面家族嘅血統、財富同埋榮譽。相反，遵行上帝旨意嘅人就能夠成為家裡面嘅一份子，因為實踐天父嘅旨意係在於跟從神。是超越了一切社会的阶层、种族、性别和年龄。耶稣为我们带来了一个新的家，让我们有身边的弟兄姊妹，有着自己有的身份。有着这个身份的认同，就使到我们在经文里面见到一开头一班人聚集在耶稣的里面，因为他们看见神的话语的重要性。話說咧，喺而家呢個時候咧，想同大家咧分享一個之前咧我探訪嘅一個小經歷。見到嘅報道團咧，其實係一個自發嘅組織，亦都咧係見到神學院裡面其中一個嘅特色。當中咧，學院裡面鼓勵我哋一班嘅神學生，除咗喺接受神學裝備同埋實習以外，仍然鼓勵我們逢星期五晏晝，我們有外出報道，走進去社區裡面傳福音的時間。所以報道團其實都表達著一個見道人的身份，提醒我們要以開荒吃苦火熱的心出去外面傳福音，出去服侍。所以我們每年都會有一件紫色的團衣，叫我們每逢星期五都要穿著它出去報道。有一次咧嘅探訪嘅裏面咧，突然間有一個街坊喺傾下偈嘅時候，佢問我：佢話寶兒啊，點解你今日唔著紫色衫嘅咁樣？然後咧傾傾下偈嘅我就呆咗，然後腦裡面一片空白，然後就好草草咁答咗佢：哦，係啊，我冇洗衫啊咁樣。完咗之後咧，呢句説話咧仍然一直嘅萦繞喺我嘅腦裡面。我腦裡面有很多的思考，到底他會不會以為我是穿著衣服才跟他建立一份關係呢？到底他會不會以為我穿著衣服和不穿衣服是兩個樣子呢？但是我不是的，很多的思緒一直萦繞在我的腦海裡面。我相信呢，所有見到的同學仔都不是這樣，我們的報道的心不是在乎在衣服裡面，因為我們的生命就是展現著上帝的福音。今天的經文同樣提醒我們，屬上帝的人不是在乎你件衣服是否紫色，屬上帝的人不是在乎你是否有血緣的關係，更加不是依從你有多少權力、知識或者地位，而是那份單單倚靠上帝、遵行上帝旨意的心。究竟这份纯洁单纯的心我们怎样去遵行呢？就是首先我们要放弃一些我们自己的方法，放弃控诉，放弃控制，用耶稣基督的方法，首先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以祷告开始，常常去亲近上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今天的讲题是自己有问号。我特登打这个问号的时候，同样很想弟兄姊妹能够反思，能够检视一下自己，究竟我们生活里面有没有控诉，有没有控制上帝，有没有竭力去遵行上帝的旨意。马可福音三章二十至三十五节，两个独立的故事，两班本身大难都请不来的人，表达了相似的意思。他们同样抵制耶稣，一个控诉，一个控制。马可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神的国度，一个家庭的图画。 从文士的回应和耶稣家人的回应，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上帝的国，这个是和撒旦争战的国。控诉的文士带来了上帝和撒旦的角力，让我们看到这个问题是介乎在圣灵和鬼魔之间。但是在地上代表的主耶稣，他靠着圣灵使我们能够拯救，让我们在地上有神家的一个身份。愿我们都能够警醒谨慎，在上帝的家里面成为遵行，成为竭力去遵行上帝旨意的人，让我们能够保持那份和上帝很纯洁、不控诉、不控制的关系。我们一起祈祷吧。天父，多谢你赐下你的圣言，亲自的教导我们，愿我们的生活不依靠势力，不依靠才能，而是单单依靠上帝你的灵，让我们在生活里面实践这份的信仰。求天父你更新我们，帮助我们，祈祷奉主名求，阿们。